今天好像该讲那个五位君臣的第二个位置了，曹洞宗五位君臣。哎，他这个也是讲的那个做功夫的那个一层一层的，是吧，魏老师？
都一样啊，都一样，所有的佛法都是让你什么呀，认识本来，然后嘛，勉力保护，然后其用，他都是讲的这个，哎，不过有根据不同人的根基，是吧？嗯，有不同的教化方式，姿色的方便不同。嗯，那你看前面我们刚讲过那个，无情说法，那不就是洞山吗？这现在接着还是洞山，曹洞宗吗？还是他那个他们创立的呀，曹洞宗，禅宗一派，五家一派，就是说他创立的这个，不是说有那个什么呀，正中偏呀，偏中正啊，什么兼中制啊，等等，他不是有这个吗？他说的五位君臣，哎呀，这个就是他自己平时用功。把他那个细腻的用功，哎呀，那些微细的东西都给你道得清清楚楚。按照元一老人说的，就是说，曹洞宗呢，他这一系的啊，这一派的，他说的这个方便最契合我们这个和这个密宗最相应啊，所以一说我们就能听明白。哎，跟你这个用功这个路数，哎，相似啊。所以元一老人老是举这些大祖师的这些，特别是那个归峰宗密啊，做保人功夫呀、啊，做功夫啊，他就举他的三步啊。你看说无清说法也是洞山的，曹洞宗的五位君臣，谁是主谁是宾？这个君臣呐、啊，之法啊，这个就是人家曹洞宗这一系，在教化中，就是祖师他能那个说把这个。众生的心态好，还有那个什么呀，正道的那个心境啊，还有怎么用功啊，等等，他说的很细腻，就是符合我们这些人的根性，就在那讲，哎，就是要按照二祖说的，比如说你就是一开始是正中有偏嘛，啊，就是我们上节课学的正中有偏，啊，就是凡夫众生在迷位。那个再往后什么偏中正啊，
就
我
该
看，
见到位了。
对呀，都该见到位了。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要能学透了，那个理解透了，也就知道平常具体到什么情况下怎么用功，你肯定就清楚了啊。天天翻来覆去的讲这个，那个曹洞宗还被人贬为什么呀？我记得他就是莫造禅嘛，是说他那个，好像是说他这种，
哦，还被贬过呢，我都不知道。
就是说，那这个人的他不是各自的方便不同，他就这么说呗，有些就这么说，
师兄们好，时间到了，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元音老人的大手印前世，大手印之见，曹洞五位君臣，今天该学习第二个位置了。我先来读一下。第二个位置，偏中正，施小老婆逢古镜，分明涤面别无真，修更迷头犹认影，见到位。此是偏位的日用当中，现离体了，即在穿衣吃饭当中，时时刻刻体会到，这是我的佛性在作用，见到了，即见到位。前面讲一片漆黑，现在明亮了，失小即破晓了，天要亮了，日光显现。老婆她说得很妙，老婆婆何意呀？老婆者白发也，天快亮了，故显白了。逢古镜，照镜也，镜子是亮光的，比喻有光明。老婆逢古镜，天破晓了，光明显现了。用功的人用到这晨光，见到自己的本性了。所以说，施小老婆逢古镜，分明涤面别无真，镜子中影子显现出来了。分明， 清清楚楚，敌面，面对面，你和镜子里的影子面对面相见，镜子里现的影子就是你，你就是镜子。除这影子之外，还另有真的吗？除了这影子之外，就再没有了。所以说，分明敌面，别无真。如凌云开门见一片盛开的桃花，豁然大悟，哦，不是我的性显现这个相，是谁显现呢？离开我的性，哪里能见到这桃花呢？反过来，离开桃花，这影子又哪里能显现我的性境呢？所以他回光一瞥，识得这分明敌面别无真的，见到本性了。好，有请魏老师。
好，我们看这个第二个位置，这个是偏中正。我们上一节课说的学的是正中偏，也就是说我们是处于凡夫，第一个位置是凡夫位。这个五位君臣第一个他讲的是凡夫位，正中偏是正中有偏，就是说我们本具离体，本具如如不动之佛性啊，可是我们偏在色相上粘着执着它啊，这就是偏了，而且把色相认假为真了，它是真，不理喻这个离体，所以我们这个正位你就有偏啦，这叫正中偏。啊，那第二个位置就应该是把这个错误的自见纠正过来，叫见道位。第二个位置叫见道位。偏中正，偏中有正，你原来不是只认色相吗？现在我翻回头来，就是回光返照，就是反向向自己内心用功。我看这个这一切色相啊，它是如何显现的呀？那就是我们的本啊，就是我们的本来，借助于这样的这种就是佛说的法嘛，来认识我们的本心啊，就是认识本来。所以第二个位置是见到位，偏中正是能够认识本来，以认识本来，偏中有正了。好了，到这一位的时候，大家就觉得心安了，不像原来盲修下练无有失处啊，不是那样子了，现在已经可以有下手处。直到佛和我们众生啊，就和我们这些或者说我们能够见到的这些或者是众生，这个三位一体它都是如如不动之真体啊，就是都具如来智慧德相啊，只是我们偏中有正是能够认识本来了啊，认识本来就是说那个离开相欲相离相而见本来啊，偏中有正。思晓老婆逢古镜，下面我们再说啊，分明敌面别无真，修更迷头犹认影。这是这几句话表示了这个见到位啊，怎么认识本来的。我们看啊，第一个就是见到位，说的这几句话表示的就是见到位啊。此是偏位的日用当中现离体了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能于日用当中见色相之时，直到这一切色相都是我们的离体所现啊，能直到是我们的离体才是根本啊，也就是说一切动用一切色相都是我们自体的显现，就是可以在这个地方不再着相，直到相即性啊，直到这个了啊，就是说我们见相能够见性了啊，能直到这个相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。那你再看这句话，此是偏位的，偏位就是说我们在色相位上，原来我们是着相的，我们现在是从方便能看到究竟，能见究竟啊啊，此是偏位的日用当中现离体了，既在穿衣吃饭当中时时刻刻体会到这是我的佛性在作用，见到了，不再着那个色相位时 啊，为自己了啊，这就是见到位啊。在前面就是第一个位置的时候，凡夫位的时候，我们讲过一片漆黑，就是我们原来未见到之前，那就是一片漆黑。现在见到了，现在明亮了啊，就说我自己知道，不再挂碍了，我自心清净啊，这一切相也都是我自心的显现，不再为这个色相而迷惑了啊，那这一切色相都化为妙用了，对吧？那所以说是明亮啊，心底光明亮，失晓就是破晓，天要亮了啊，日光显现。那破晓了，你想天要亮了，那在黑暗最黑最黑的时候，那就是要亮了啊。它这个有个界限嘛，它是不是就是破晓那一刻天就要亮了啊？亮了，那日光就显现。就是说我们能够认识本来那一刻，我们的智慧就开始显现了。我们就是能够悟到我们离体的时候，能彻悟真心的时候，这一切色相都为我们的妙用了啊，日光显现嘛，妙用就已经起来了啊，这些都不是障碍了。说老婆婆说的很妙啊，老婆婆何意啊？老婆婆说的很妙，她表的什么意啊？老婆婆者白发也，这是比喻啊，说老婆婆有白发，天快亮的时候不显白了，那有白发的时候就是夜晚黑漆漆的，那他也看不到他是白发呀，天快亮的时候就显白了，那这个就是在这里比喻我们用功之人，用功用的终于在打湿就是那个执着的那个相，那一刻正要打湿之时，那正是恰到打湿这个执着这个色相之时啊，那个性体就显现了啊。所以说狂心歇下即见真心啊，它这个就是一回事啊啊，明心见性它是同时的，是吧？这里说明啊，我们就是这个佛性是本具的啊，我们就是一回光，就是这个知见一扭转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地就已经到了啊，就已经是具有佛的心境了啊，也就是证了佛的，就跟着一样嘛，证了我们本就天真的那个离体了啊。哎，这就说这个时候你想毫无挂碍，一切一切都归了不可得啊，那这个时候你想我们心里边是不是很敞亮啊？说有时候说是光明，你就别着这个幻象之光，有这个光的成分，但是是说我们的心豁达的，能容千军万马，又不着一物。你想能容四十五物，而又不被四十五物所障，你这不是妙用吗？这就是有亮光了，知道吧？这就是比喻我们的那个光明智慧，也就是告诉我们，只要是我们通体放下啊，在不粘着的当下，这已经是无住真心起大妙用了啊！这就是佛也是如此嘛，也是一样嘛啊，是吧？这就是比喻有光明。老婆逢古镜，天破晓了，光明显现了。用功的人用到这个晨光啊，见到自己本性了。我们刚才说了啊，这个本性，它是无形无相，它是灵妙无比，你别认为只有一个什么样的灵知供你所见你就错了，那肯定你又着了灵知之相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只要通体放下，我们这个心自然光明灵妙啊，就是我们湿透了所有色相的，揪透了，揪得很彻底的，直到这个一切色相它正是我们本心的所现，这个时候你想想是一法不立的呀，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，没有不是说无有啊，而是说有不粘着啊，这就叫无有啊，这个你要弄清楚啊，不是说把这些色相都泯灭掉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这些相它都化为妙用，我们心都不粘着它了，为什么不粘着？就不认假为真了，知道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嘛，就不粘着它了，这就叫见到本性了。 这就叫做从这个偏位的日用当中体现了我们的离体啊。这个是我们要用功走的第一步啊，从凡夫正到圣位啊，这第一步啊，首先要认识到这儿，首先有了这样的知见，还能契入我们的本体啊，这样才行。让免力保护，他这个保护后边会讲啊，我们先看这，也就是见到我们的本性。所以说，知晓老婆逢古今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了啊，天破晓了啊，天破晓的当下，那就是光明下啊，就是逢古今啊，就能看得清楚了，是不是？分明敌念别无真。镜中的影子显现出来了，这个镜中的影子就刚才说的那个老婆婆拿着一个古镜，你知道这个古镜是什么呀？我从电视传媒上见过那个古镜，那个古人磨的那面镜子，跟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就是水银之镜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见到这个镜子毫差无别，就是没有什么差别啊，是一样的，最好的镜子就有那么好，那这个古镜是比我们的心呐、是不是？从来就是这么光明，那个镜子啊，它从来都是那么好啊。所以你看，分明敌面别无真，镜中的影子显现出来了，这就说我们的心地光明了啊，然后这个影子也能显现出来了，分明清清楚楚。敌面面对面，就是不像我们以前面对一切事事物物样被这个事物而转了去，现在是清清楚楚的心无所住而应一切，而生妙心呀，它是这样的呀，对不对？它这个你和镜子里的影子面对面相见，就是你自心清净的时候，你也知道这些色相啊，他都为你所用啊，你见到他也是他为你所用啊，镜子里现的影子就是你，对呀、你这个镜子里现的影子就是你。原来我们是不看镜子，只看那个影子，着那个影子之相，他不是这样吗？你都不知道那是影子，就是着了那个色相啊。你现在心地清净了。我自心知道这一切色相都是我们自心显现的影子啊。这个地方也就是说，你和镜子面对的时候这是什么情况呢？当一个人和这个镜子面对的时候，那个镜子里不是你，还能是别人吗？你这样想，对不对？所以说镜子里现的影子就是你啊，那个影像，那个影子在镜子里一出现，你就知道那个影子就是你啊。那也就是说，影子虽然是个像，但是它也是你本性，也是你镜子，有了镜子才能显得这个影子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经常会这样，相即性，性即相，就是这么说嘛啊。就是说镜子里现的影子就是你啦，这个我们不用质疑啊，那你就是镜子，我们就是这么说啊。镜子里现的影子就是你，影子就是你自己啊啊！你这个影子就是你的心呐、这个影子就是你的性体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影子之外还另外有真的吗？啊，应该是没有了。如果是离开这个色相的影子，你还能见到真心吗？还怎么启用啊？还从哪里显现你的灵知啊？还只有从这个相上能够见性啊。这个地方也就是告诉我们，虽然你知道镜子和影子它不是完全是一个概念，它不是这样，既然说镜子和影子它就是两个概念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影子就是因为有镜子才能现了影子。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影子呢？还是我们真心啊，离开我们真心，离开我们的镜体，我们怎么能知道那是影子呢？所以这个镜子影子它没法分开，离开镜子到哪里又去显影子呢？离开影子又到哪里找我们 这个镜子呢，所以这个真心啊，哎，和这个相啊，它是不二不别的啊。这个我们应该是能够理解的啊，大家因为都有照镜子这个经历嘛啊，所以我觉得不难理解，见相就应该见性啊，这叫彻透真心啊。如果说像我们用功打湿了能锁的时候，那个有一个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体朗然独体现前的时候，你就认准它，那这个不叫完全见性啊，不是见的这个，而是离开了世界山河大地，身心世界都空了，唯有不断灭的那个，那是灵知。哎，不错，那是灵知。但是我们就是不彻在哪儿呢？就是还要见相之见性啊，这个才能彻透真心，不为相而所遮蔽啊，遮蔽我们真心。哎，那这个你就要认识这个影子啦。这个影子就是因为我们那个镜子才显现了我们这个影子啊。也正为有影子才能够让我们认识我们的镜体。哎，要不是你咋知道那有个镜子呢啊，所以说这两个你应该弄清楚啊。除了这影子之外就再没有了啊，除了这影子之外就再没有了，所以说分明敌面别无真呐、啊。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要在这个相上见性啊，要在这儿要彻透真心，不要把这个性，刚才我们说那个灵知身心世界化空啊，你那个和这个相割裂开来，哎，所以上师说你即使到了那个，你那个能所双亡啊，你心体现前，就是身心世界没有啊，这只有灵知那个子体的时候，告诉你这个是不可得的。哎呀，你知道平常我们不用功的时候，这个你是体会不到的，用功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凸显出来的时候，你会认它为真，你就忘了还有一念不生，才了了分明的，你不知道这个，你在这儿认了一个灵知之光影之相，所以你认的这个就有点偏颇呀啊，你所以保不住它呀，它会消失的啊。我们真正的性体，我们真正的灵妙之心是什么呀？灵知之心是什么呀？就是我说那个相就是心，哎，欲一切相上而无住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灵妙之心，让我们体会我们的心。如果有一念无明，或者是有一物梗在心里的时候，这个灵知它就不灵了，你这个心呢、啊，它就不灵妙了，因为你认假为真，梗住了嘛，啊。所以让我们要识得透这个相，也就是我们性体的显现，也就是要走这儿，从这儿见我们的性体啊。所以你看，除了这个影子之外再也没有别的，分明敌面别无真。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很多难以就是认识到这一层面啊。我们再往下讲，这是如凌云开门见一片盛开的桃花，豁然大悟啊。那这个就是无情说法呀，豁然大悟啊，不是我性显现这个相，是谁显现呢？他猛然回光啊，看到这个桃花盛开的时候，猛然回光的时候，他体悟了这个桃花之显现正是我性体显现了这个相啊，这个就是啊，啊，是谁显现呢？离开我性，哪里能见到这个桃花呢？对呀、啊，哎，那还有一样，我们经常会说，你就是这个色体不在了，你这个色身坏败了，你这个心性它也是如如不动的呀，啊，它并不因为你这个相，有或者没有的时候。而有增减或者是有什么动和不动都没有啊，它就是不动，它就是如如不动的啊。哎，我们看是谁显现呢？啊，离开我的性，又哪里见到的桃花呢？啊，你从桃花的盛开，你向内回光的时候， 打失了你那个能所之见啊，你认识了本来啊，我能见桃花，这个能见这个是谁呀？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了了分明的灵知，就是我们的心体啊。那这样子你从这儿就知道了，离开我的性啊，哪里能见到这桃花？不是我的性体，不是我的灵知之性，我哪知道桃花盛开了呢？对不对？反过来离开桃花这影子，你又哪里显我的性境呢？啊，我们上面说过啊，所以他回光一瞥，失得这分明敌面别无真的见到本性了啊。这个时候，当然你这个人呐、啊，他用功要用到这个程度才行。那个妄想执着深厚的时候，你拨不开那个乌云呐、啊，密布的时候拨不开，哎。所以我们这个打坐用功还是必须的啊，盲修瞎练这个是必须的啊。你别看我们折腾了，就是你看又是大清又大酒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是让你这个心顿时歇下来，嗯，有破晓的机会，嗯。
又如洞山祖师，也是在过河时看见自己的影子而开悟的。当时他曾问有关无情说法，师父对他讲了，虽有醒悟，但并未彻底明白，还是有些怀疑。有一天他要过河，低下头来卷裤脚，看见水中有自己的影子显现，哦，才豁然大悟，并作记曰，切记从他密，条条与我书，我今独自往，处处得逢渠，渠今正是我，我今不是渠，应须那么会，方得气如如。这个记子是什么意思？切记从他密。我们修法学道，不要向外持求，不要向别人去求，要自己悟出来才是真实的。比如我们念佛的人念阿弥陀佛，祈求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来拉我，来拉我，这就是从他密，那就不对了。所以莲池大师说念佛是生生唤醒主人公，念佛是把我们自己的主人公唤醒，不要昏迷，不要睡着，不要着相了，要清醒啊，万象都是心中的影子，不要着相啊，我们的知觉性就是佛性，就是阿弥陀佛啊，你从他密，就是向外取，向外祈求，要阿弥陀佛来拉你，那就错误了。阿弥陀佛是兴无缘大慈的，无人不接，无人不救的，但不是拉你，而是放光照你，放光接引你，你到那光明中就行了。你想要阿弥陀佛来拉你，那是不行的。好，有请魏老师。
嗯，好，我们再接着学。嗯，又如洞山祖师也是在过河时看见自己的影子而开悟的。那这个地方就是说，在这个之前他不是没有悟出呀，他在中国时呢，后来在这个云岩禅师那儿不是没有悟处呀，啊，他有悟处，但是没有彻悟，还是过不了这个色相这一关啊。他不是说那个无情说法吗？是吧？那个时候这个东西就是他的死穴，就是他的障碍。他也做功夫做到能够离相，把这个有情之相啊打撕掉，离相而见那个灵知之体。就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，我们体验过啊，他能够知道离开这个相才是我的性体啊，他已经能够这样，但是他还没有彻悟啊。就是说洞山祖师就是在过河的时候看见自己的影子而开悟了，就是在这儿他能够真正的悟到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啊。那这一切色相，这一个影子之相，都是他自心的显现啊。当时他曾问有关无情说法，师父对他讲了，虽有醒悟， 但并未彻底明白，还有些疑惑，就疑在这儿嘛啊。他这个色相和那个灵芝，他都割裂开了啊，成了两块了，没法启用啊。我们的师兄弟就会说，我这一回终于失得这个大宝贝了，就是说那个能舍双亡。他认为啊，他有一个镜像，突然悟到那个灵芝之相，是他从来没有认识到的。哎，他坐上拼命用功，拼命用功，有时候认为的那个灵芝能显，有时候不能显，还有他坐下就蛮昧了，就不行了。这是为什么呀？就是说他没有彻悟嘛，还是被他那个灵芝之相缠绕着啊、嗯，就是还要继续用功啊，彻头真心。嗯，有一天他要过河，低下头来卷裤脚，还看见水中自己的影子显现。原来他从来没有这样回光过。哎呀，这影子显现，这怎么会显现呢？对吧？啊，他在这儿突然认识真心啊，豁然大悟。从此这个影子，这个色相，再也不是他心中的障碍了啊！才豁然大悟，并作偈说：“切记从他觅。”就是说，哎呀，万不可从他而觅，向外痴求啊！如果向外痴求的话，那条路就不能通到解脱道了，那就遥远了，是吧？这个就是更不能认识真心了。如果这样子，切记从他觅啊！还要向外找一个什么光影啊，还有一个什么形象啊，那个灵芝的那个形象啊，它是那个东西。实际上我们的灵芝之性它是无形无相的啊，要会到这儿才行啊。条条欲我说，这个就是说这个道路太遥远了，太漫长了，这样用功哎，还是欲我说，就说还是不认识自我嘛，形容他这个修行的路太遥远了，太漫长了。我今独自往，我现在我就在这儿看见其中的影子，我突然认识了独存之真心。这个影子原来是我真心显现的哦，这回事儿，他再也不被这个影子所瞒了嘛啊！处处得逢其，就是说一切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，时时处处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时时处处。无所不是我们真心 啊，就是说其今正是我啊，我今不是其啊，知道了啊，这个影子就是我的显现啊，但是这个影子不是我的这个本体啊，是我本体的显现啊，是说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也就是说相即性，性即相啊，这个性是我们的本体，是能显现相，能显影子的镜子啊。我现在直认我们的独存真心，再也不被这个影子所瞒昧了，再也不认他为实有了啊！我今不是其啊，应其那么会，方得其如如。我们应该这样会啊，就是我们见相即见性，这个相是离不开性体的啊。这也就是说什么呀？让我们时时处处不着相，只要无住不住相，那就是我们的本性之用，对吧？这个是我们应该知道了，这个真心和妄心之用，它就有这个区别，一个是有住，一个是无住嘛。啊，真心才能无住，刚有所住，刚一起念，便是真心呀。那你刚一起念，你刚有所住，那就是妄了 啊。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天中正这个阶段，还要绵密保护呀，啊，让这个不着相的习气完全能够消失无余啊，这样才能契合我们的大道啊。那上师说这个记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切记从他觅，说我们修法学道不要向外持求，不要向别人去求，那这个求你肯定就是认为有东西了你才求啊啊，也就是说告诉我们自己，甚至是思维也思维不到的啊，也就是说莫动思维，莫生自解，哎，莫作灵芝之相，也莫作这个文字之相啊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灵芝之相也不可得，哎，这个是要清楚的啊。如果说你非要把这个灵芝要认一个东西，那你就冤枉了，你知道吧？那就冤枉了，刚才都告诉你了啊。这个地方就是说上边的这些语言 刚才我们说洞山祖师做这个偈子，他是自己从自心流出的呀，是自己悟出来的，不是书本上的道理，不是知见啊，这个你要清楚。再一个就是说，我们要靠开示，比如说哎呀，谁的加持力大，就是他自己搞的名堂多，就是谁的加持力大，谁的什么那个地方能够见性的人多，或者是打七的时候效果好，那个地方有灵验等等，那你实际上是向外求啊。所以我们学法呀，学道不要向外持求，是让你自己心歇下来啊，要自己歇下来，从而悟得真实啊。那上师还怕我们听不懂啊，这个话对于还没有悟得真心的时候还会着相，着相的时候还是搞不清楚，所以上师又举了一个例子，比如我们念佛的人念阿弥陀佛，祈求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来拉我来拉我啊，这就是向外求咯，这就是从他密咯，这就是不对咯，对吧？所以莲池大师说，念佛是生生唤醒主人公。这个很多呀，就是说一遇到难事的时候，哎呀，迫不及待的念这个佛号脱口而出，后面跟着求佛保佑我，然后求佛怎么样能够满我的愿，好像我念你名号了，你就应该满我这个愿啊。实际上是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自信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无量光无量寿啊，你念它是把你刚才起心动念那个心斩断的，就是不要再粘着了啊，它起的作用是这个。所以莲池大师说，念佛是生生唤醒主人公啊，念佛是把我们自己的主人公唤醒，不要昏迷。哎，那这个主人公不是有一个什么形象啊，还是这么说，还是我们的无形无相之真心啊，是我们心里边装的东西太满了，太多了，装不下了，装到里边还认为是真实的，就有那个执念，所以你才觉得越来越沉重啊，越来越来觉得越苦闷啊，要怎么样啊，是吧？慈祥念佛是让我们的主人公警醒着，不要被色相迷惑啊，不要睡着，不要着相了，要清醒啊。这个念佛是一个手段方法工具啊，是斩断我们自心的执着的那个妄想，它的作用是这个。当然我们心中心也是这样啊，万象都是我们心中的影子，那这个我们就知道不要着相啊，那个万象都是我们心中的影子，它是说这些影子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。你想想这三颗大地都是谁来认识的呀，还是我们自己这个大宝贝来认识的呀啊，不是我们有这个灵智之性，谁来认识这些，这是山那是水，谁来告诉你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，还是我们的本性。所以说我们见相即见性，见影子即见境啊，不要着相，不要认这个相为真，如果认这个相为真实，你又回到凡夫位了啊，又跑到那个正中偏去了，本来有大好那个性光的这个真心呐、你一见相着进去，那完了，又跑到偏位上去了啊，所以就会痛苦啊，执着呀、烦恼啊，就会那样了啊。我们的直觉性就是佛性，就是阿弥陀佛，你看看是不是告诉我们很清楚啊？我们人人本具的这个智慧之性啊，这个智慧这个性体就是佛性，就是阿弥陀佛啊，一回事儿啊，不同的说法它是一回事儿啊，你从他密就是向外去啊，你还念个阿弥陀佛还来拉我还来拉我，你从这儿开始着手那又错了吧啊，是让你不着相，这是一个手段啊，向外祈求要阿弥陀佛来拉你那就错误了啊，阿弥陀佛是行无缘大慈的，无人不接无人不救的，但是不是拉你，这是让你 念阿弥陀佛，把你原来的妄想执着转空，哎，令其妄想而无作。哎，阿弥陀佛，他就是大光明啊，他就是我们的自信心啊。啊，那这个不是佛能给你加一把劲儿的，告诉你这个方法，哎，你自己要用功，才能和这个阿弥陀佛这个佛心啊相应啊。说，他说阿弥陀佛心无缘大慈，就是说谁念我名号，他自心都可以干净皎洁，都可以大放光明，都可以像佛一样具有这个智慧啊。所以说阿弥陀佛谁念都行，都一样，不管你是恶人还是善人或是什么样的人，谁念都能到达佛的这个境界。所以说是无人不接无人不救的，但不是拉你啊，是告诉你方法呀 啊，而是放光照你，离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这个自信光明就在放光，就在显现，对不对？放光接引你，是你自心心地光明了，和阿弥陀佛他这个心相应啊，放光接引你，这个放光它本来就是接引你，知道吧？啊，你到那光明中就行了，你就知道那个从自心你念佛放出的这个光明就是你，这就等于你到那个光明中了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像我们说的那个中有行文念诵，那个也是这个意思，和光明合上，你怎么合呀？有人不知道老问这个事儿，就是知道那个光明才是你，这个色身它不是你，它是个假象啊。你想要阿弥陀佛来拉你，那是不行的啊，那怎么可能呢？如果要拉，那不就全拉光了吗？那个佛不是无缘大慈吗？是不是？那要救，不是早都救到极乐世界？怎么不行啊？说的意思还是要靠你自己用功啊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就更清楚了。嗯。
所以永明寿禅师说，行人敬业成熟，心地清净，与佛相应，方见佛现前，接引生息。佛虽现前，实无来去，如月在天，千江万水一时俱现，而月实无分。心有水也，如心不净，有水浑浊而不现应，故心颠倒混乱者，佛虽放光接引，由生盲不能见日。佛等于是天上的月亮，我们念佛的心就是水，水若清净，月亮影子就显现在水中，你心中就现佛像了。念佛的心不清净，月亮虽一样照着你，但是你的心是浑浊的污水，那月亮的影子就现不出来了，阿弥陀佛不见了。所以切记从他觅啊，倘若你向外找向外求，则条条与我输了。从心外去找，就与佛性相去十万八千里了。佛性不在别处，在你面门放光呢。看东西的是谁？听声音的是谁？闻到香臭的是谁？说话的是谁？动作的是谁？这不是我的佛性是什么？你为什么从他觅？阿弥陀佛。
好，我们看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就是永明寿禅师讲的这个，还有莲池大师说的这个，才是真正的念佛法门的心髓心要啊。就是我们学略论的时候，我记得我们都说，为什么现在净土中念佛的人多，生息的人少？着相吗？如果说能有这样的师父在这儿给我们开解，我们能知道是在自心上用功，那何愁不当下能够生息啊？是不是？这个就是说，为什么圆寂老人举这个莲池大师啊，还有永明寿，这都是弘扬净土的大祖师啊，他是通禅通教的啊，就是通中通教的，是吧？他这个是要说到佛法，修到最后，那宗宗都是相通的，因为最后的心髓都是让你不着相啊，都是认识我们的自己的本心啊，都是这个呀。啊，所以你要讲不到这儿的时候，那肯定是讲了有相法门了，那他的学众也就跟着这个导师 只能到这个程度啊。说我们看佛说的真实的含义，就是这二位大祖师说的这个什么叫真念佛，什么叫真净土、真用功，是吧？那这才行。这一段不容易理解，我们再看吧啊。所以永明寿禅师说，行人净业成熟，这个净绝对不是干净污染，不是啊，是离开净秽，一切不利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净啊啊！行人的净业成熟，才能说是心里清净，哎，与佛相应。如果说你着了一个善，那也不叫净业成熟呀，那不叫心里清净啊，那叫善啊。那善是佛法的一部分，但不是心髓，不是最后啊。我们心里清净，才能与佛相应，方见佛现前。佛现前就是说我们自信这个大宝贝现前啊，心地清净了啊，这就是见佛现前啊。心地清净与佛相应，方见佛现前，接引生息。说佛虽现前，实无来去。说就是佛现前的时候，你也不要着一个这是来啊，接引你有来有去，告诉你实无来去嘛啊，佛随现前实无来去，你应该是不着意这个相嘛，你心地清净的时候不见着动静二相啊，善恶二相，不见这个有和无这二相啊，所以他实无来去，没有二相哪有来去啊，没有来没有去啊，这才是真现前，对吧？那个去而无去，往生西方，这就是不去，哎，去而不去啊，实无来去啊。就像如月在天，还给我们比方，就是说不懂得实行肯定还是不懂啊。如果心能契合无相的时候，哦，是这个意思啊，他能领会啊，那你就继续用功嘛。如月在天，千江万水一时俱现，就是说我们这些众生人人都具如来智慧德相啊，都有，谁念佛的时候都是能使我们的大光明啊，就是说我们的真心能够显现啊，就是如月在天，千江万水一时俱现，而月时无有分，没有一个时有的这个月，有个什么月亮的影子在那显啊，是说时无有一物啊啊，就是自心毫不粘着那个灵妙之心，哎，这就是显现啊，这是一丝俱现，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啊。心有水也，心就像水一样，如心不净，有水浑浊而不现影啊。就是啊，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心被这些色相粘着，起愤怒啊、嗔恨啊、等等欲望之心啊、起妄想，这个时候那就是不清净啊。那你只见贪嗔痴慢疑这些妄见，满心都是那个烦恼之相，对吧？啊，那还能知道什么是我自心光明？还知道是我心里边显现的影子？你不知道了。所以你这个心呀、啊，就跟这个水是一样的，心不净嘛。你被这些贪嗔痴占满了，那就是说你这个心是混乱的、浑浊的啊，是不清净的嘛啊，而不能现影。哎、啊，你现什么影啊？你不知道那个相、那个影子是我们自心的显现，你不知道啊。唯有那个什么呀，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成主流了啊，故心颠倒混乱者，哎，佛虽放光接引啊。由生盲不能见日，就是说我们这个心乱成这个样，这样颠倒混乱的，佛没有不放光呀，就是说你这个自信光明一直有呀，啊，佛也给你说法，也是说念阿弥陀佛名号能够令你自心清净，也跟你说这个放光之法呀，来接引你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心不清净，就像盲人一样，你看不见那个太阳，你看不见你自心的光明，你看不见你心敞亮，你看不见你这个心 能够进虚空变法界，量入虚空，能起一切妙用，你都做不到，还是你那个不认识本心的事嘛。啊，佛等于是天上的月亮啊，就是给你打比方了啊，打比方估计也是给听懵了啊。佛等于是天上的月亮，是我们念佛的心就是水，哎，水若清净，月亮的影子就显在水中啊，你心中就现佛像了。比如说佛等于是天上的月亮，就是说我们本具这个大宝贝，还有比如说我们释迦牟尼佛这个究竟佛来给我们说法啊，来告诉我们，说了八万四千这么多法门，让我们择一个相应的法门来修，告诉你你本具如来智慧德相，就是说佛等于是天上的月亮啊，就是他老人家那么慈悲来给我们说法。但是我们也要念佛呀，我们念佛就是为了念佛念的心就像水一样那么清净了才行啊。你念的烦恼心息下的时候，你自心清净的时候，那当然我们说过，哎，没有清净与污染，没有净与秽，这个时候正是我们那个当空的那个大太阳样啊，能够放万丈光芒，也就是说我们的智慧就是从这儿迸发的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水若清净啊，就是从这个清净之心迸发出来的，就是本具的智慧嘛啊。月亮影子就显现水中了啊。那你知道我们念佛念到自心清净的时候，哦，这一法不立，我们这个灵妙之心才能呈现出来。狂心歇下的时候，我们才能认识它。就说月亮的影子就显现在水中啊，就是说我们能够见一切相，就直到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了。当然你光看书是不行的，还是自心要有相应啊。月亮影子就显现水中了，这就是说比方啊，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妙用啊，都显现在水中了，这一切色相都是我自心的显现了啊！你心中就现佛像了，你心中清净了，佛像就现在你心里了啊！就是那个光明相、那个智慧相、慈悲相等等，什么愤怒尊相什么等等，这都是你心中的相吗？对不对？如果说你自心不清净，你通通都是凡夫那一套，为色相而转，以偏为实，那你怎么有这些妙用啊？啊，那你就是说你心中无法显现这个佛的相了啊！念佛的心不清净，月亮虽一样照着你，但是你的心是浑浊的污水，那月亮的影子就现不出来了啊！就是说你不要着相，你要是不着相，你心清净了，能升起各种妙用，能视一切相为自心的显现。相反，即使是灵知就相伴于你，你也不认识他呀。就是说佛一直从来没有不放光明，不思妙用，你也不知道啊，你也不晓得呀。你只有心清净了，你体会了，从你自心认识了佛性啊，才能见到这个佛像啊，现在你心中啊。你可以看到，哎呀，佛放光动地的说法，说无上法，还能会意无情说法，就是我们能够心不被色相所惑啊，还可以当下立地成佛，还可以就发什么大愿成就佛果，还可以起大妙用等等，这不都是佛现在你心中吗？对不对？都是现在你心中。如果不是你心那个清净的时候，我们刚才说这些你都不能相应，就是你听着，哎，那是佛的事儿，根本你怎么都进入不了那个心境啊，到不了那个，所以你得放下，放下你自心的这些着相的东西啊。所以那月亮的影子就显现不出来了啊。阿弥陀佛不见了，那阿弥陀佛你也不见了，你什么法身佛、什么报身佛、化身佛，你都不见了啊。所以切记从他觅啊，哎呀，千万不要向外寻求啊 越寻越远呐、对不对？倘若你向外找，向外求，那也是着相而求。向外找，向外求，都是背道而行，就是离道越来越远啊。所以祖师说，条条与我说，你要是这样，这个立真心太远了，你那个道路太遥远了，太长啊啊，久远的很啊，你不能输得真心了、千万不要从心外去找，从心外去找，就与佛性相去十万八千里了。佛性不在别处，在你的面门放光的啊。这个就是说我们本句啊，这个你不要寻找一个什么光明，我们是说那个灵妙之心，它这就是放光啊。你不住相，这不就是放光吗？放智慧之光。你不要光认为像这个月亮光不如太阳光亮什么，你在这上头着力，那不是那个什么佛法的真实的含义啊。下边上师就开始指指了，你看东西的是谁？你不是要放光吗？你面门放光的这在哪儿呢？对吧？那你看东西的这个谁？你正眼见的见这个物的时候，谁在见啊？那个见的是谁？对吧？听声音的这个是谁？闻到香臭的是谁？说话是谁？动作是谁？能动作的是谁？这不是我的佛性吗？这个谁他有形有相吗？没有啊，有坏了，有就跟在心里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如果有一物在心的时候，你认他为实的时候，你这个心他就不灵了，他就不是那个谁啊，他就不灵妙，他就不是灵智。所以说你别从有形有相上找，哎，你为什么成他密呀？这个动作是谁？这不是我的佛性是什么呢？你为什么成他密呀？那你就是还认为心外有法吗？这个是错误的。我们再往下看，
我今独自往，现在我无论何时何地，对外面的东西都不取不舍了，都是独自的，绝对的，都不见有对偶，不见有相对，绝对真心是独自的，绝对的，无一物的，没有相对的。如梁武帝问，如何是圣地第一义？达摩祖师答，阔然无圣。梁武帝又问，对镇着谁？祖师答，不识。为什么不识？相对的是你认识我，我认识你，我就一个人，绝对真心是绝对的，谁认识谁呀？绝对真心，说实与不实都是两头话。若能这样，那就处处得逢渠，就时时处处都能显现这个绝对的真心，处处时时都能见到真如自性了。渠今正是我，渠就是影子，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等等，一切事物无不是我的影子，统统都是我的显现。但我今不是渠，我这法身是无相的，虽然影子都是我的显现，但我不是影子。也就是说，虽然这一切相无不都是我，但我不是一切相，因为法身是无相的。你就是把一切相统统都拿走，因其皆不是我，也与我无损。因此不要着在相上，一切相皆不可得，一法不立才对。应须那么会，方得气如如。修道人应该这样子去领会，真心才能够常住，才能够与如如不动相契，而不为任何境物所左右。任何地方都离不开我的真心，如影随形。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不要向外追求，念佛就是念自心，念阿弥陀佛就是使自心醒悟，不要着相了。有请魏老师。
我们再看，再往下看，我今独自往啊，我今独自往，这是说我们的真心呐、他不以任何色相为我啊，但一切色相都是我之用啊，都是我的显现。我今独自往， 就是说一切色相，你看这个色相，生生灭灭这个色相，它都毫碍不着你的真心，它真心始终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来不去的啊，它是这样子啊。我今独自王，现在我无论何时何地，对外面的东西都不取不舍了。那你知道这个地方，你能不取不舍，这就是大智慧，离开两边，这是佛法的心啊，心要啊。你有取是一头，有舍又是一头，你能不取不舍，那不就是无为吗？那不就是独往吗？啊，这个你想想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无论是就是时时处处，我都能这样，那就是成就大道了，都是独自的，
绝对的，
都不见有对偶，不见有相对。如果有相对，那就落于凡夫了，凡夫尘就落于凡夫有无之见了啊，又有对偶，又有对待，那就不是了。绝对真心是独自的啊，他这个独自就是说，他本来就是这样的。与一切就是一切什么功夫呀，什么这些道理啊、知见等等，所有的这些设想啊，都碍不住他，就和他不相干。但是都是他之用啊，都是出自于他，源自于他啊。这个是绝对真心啊，绝对真心是独自的，是说我们这个性体啊，性体啊，绝对的、无一物的、没有相对的，是看到你所以说你有取有舍，我们一开始比如说我们悟道以后，可以我们第六识就变成暂分别而无住啊，因为他没有那个执着的那个根了，你知道吧，没有我了，没有我所了，没有相对了，他所以说是暂分别而无住，他是无住的呀，他是妙智慧啊，是妙用啊啊，那他这个跟原来是不一样的呀，分别执取啊，原来是这样，分别执取，执取就是有取有舍了啊，所以那个不是绝对的啊，是我们说有那个时时处处都要这样历练自己，哎，如梁武帝问如何是圣地第一义，达摩祖师答：阔然我圣。梁武帝又问对证者谁，祖师答：不识。那个梁武帝一心皇帝都不当，几次出家都就想正道嘛。啊，所以他非常关切地问如何是圣地第一啊，什么是佛法的心髓啊，心地啊。那达摩祖师说阔然无圣，什么圣地，没有这个圣，哎，你无圣也无贤啊，啊，无圣就是没有圣凡咯，无圣也无凡啊，这个就是阔然啊，就是我们的本心啊。梁武帝又问对证者是谁，你阔然无圣，你这个谁，你这达摩都不是从西域来的那个名言的大祖师吗？啊，不是号称那个什么初祖吗？什么达摩佛啊？对证的是谁？你站在我对面，这是谁呀？你不是圣人吗？你是谁呀？祖师答：不识。如果有个识，那就落于一边了。不识，他不是问对证的谁呀？不识，这个时候梁武帝这个时候妄想打不下去了啊。你看上师说为什么不是啊，相对的是你认识我，那我认识你，我就是一个绝对真心，我就是一个绝对真心，这个真心有什么圣凡呢、啊、对不对，它是绝对的呀啊，它离开圣凡，离开两边，离开那个相待啊，绝对啊，是绝对的、啊、谁认识谁啊，没有这个谁认识谁啊，没有两个的啊，绝对真心啊啊，说实与不实那是两头话呀，认有个实不实你就上当了，对吧，我认识了，认识中又认识了一个东西，我不认识，不认识一个什么，这不就是两头话吗，住了两边有了相对了啊。若能这样，如果能离开两边的话，若是能这样离开两边啊，那就处处得风起、那就时时处处能显现这个绝对真心了，你就知道这个渠，这个其都是我们的真心的显现啊，你看就时时处处都能显现这个绝对真心了啊，是处处时时都能见到真如自性了啊，就是见相即见性了啊，其今正是我，其今正是我，其就是影子呀，它是通过影子来见性，通过相来见自己的真心啊。 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等等，一切事物无不都是我的影子呀。这个我们都知道呀，讲的太多了，是吧？通通都是我的显现，对呀，都是我真心的显现啊。但我今不是取，我这个法身是无形无相的呀，是无相的。虽然影子都是我的显现，但我不是这个影子。我们说相即性，那但是你这是两个词啊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这个相即性和这个相都是性的显现，我们就叫相即性啊，就这么说，也就是说，虽然这一切相无不都是我，但我不是一切相啊，因为法身是无相的啊，那这一切相都是我自心的显现啊，你就是把这一切相通通拿走。就说没有这个相啊，我离开这个相也不损，也毫无损啊，毫无损啊，啊，就是也损不得这个我的这个天真佛呀，是吧？因其皆不是我，也欲我无损啊。就是说你这一切相坏掉，就是你的血肉之躯也坏掉，死了，再换一个身体，那你也碍不着你的这个佛性如如不动啊，你这个真心。这不动啊，你这一切相的有无，无碍于真心的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，它无损啊，损害不到你这个真心的啊。因此不要坐在相上，一切相皆不可得啊，一法不立才对。就是啊，我们昨天的事儿已经都回不来了，那不是不可得吗？啊，那个事儿已经过去了，不可得呀啊。那个还未来的时候，还没来呢，那也是不可得呀。那哪有啊？没有啊！啊，当下的刚说过这句话，你就没法让它再存在了。这不是不可得吗？我们刚说的这句话已经过去了，这也是不可得。就现在、过去、未来，它都是不可得。就是你不要着在相上啊，这一切相就是不可得的。你得不到的，也就是告诉我们一切生生灭灭。他就是不生灭，就告诉你啊，这才是真实之法呀，佛法啊，一法不立才对，正在显现的时候也不要立其为真实才对啊，应须那么会方得其如，你应该这样子才对啊，应该这样子才对啊，啊，这就是福气和我们的大道啊，如如大道，修道人应该这样子去领会，真心才能常住，说我们的真心本来是常住的，本来是常住不变啊，无有犹疑啊，也没有什么变化啊，能变化的那就是色相啊。啊，说我们这个心啊，心之体，它就是这样子了，始终就是这样子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啊，这样子真心才能常住，才能够与如如不动相去啊，这个就是如如不动。那你说我们？平时遇事起诸多妙用，那咋又叫如如不动啊？你不挂住呀，你不挂呀，你不挂住它呀，它始终是了不可得的呀，皆不可得的呀，这就是无住的呀，你心不被它所住，不被这个一切事相所住，这就是如如不动啊，这就是和如如不动相契啊，而不为任何境物所左右，哎，任何地方都离不开我的真心，如影随形。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不要向外追求，念佛就是念自心，念阿弥陀佛就是自心醒悟，不要着相了啊。
师小老婆逢古镜，分明敌面别无真，这就是你呀，离开他再去找就找不到了，没有了。因此我们再三指示诸位，这个真心觉性就是我，离开它什么也没有。你如果认为这个没有天眼、天耳、宿命、他心、神足等五通的不是真心觉性，那你就错误了。因为你虽经指示而认识这妙明本体真心觉性，但是你多生历劫的妄想执着的习气多得很，还没除掉，你怎么能一下子发通呢？就像一面镜子上积了很厚的灰尘，如何照物？你必须开擦，一直到它光亮，就能朗照了。但你首先要得镜子， 若不得镜子，那你开什么，擦什么？所以你必先经指示识得妙明本体是什么后，勤除习气，恢复我们本体光明，然后起种种妙用，成就大道，一切神通就具足了。好，有请魏老师。
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，思小老婆逢古镜，分明敌面别物真啊，就说这就是你啊啊啊，离开他再也早就找不到了，没有了啊。那这个地方就是说，前面我们说过的，这就是天破晓了，光明大放了，这个大光明就马上就即刻就放了，对吧？这就是说我们见到从来就有的古镜了，就我们的性了，见到我们这个光亮无比的这个性体了啊，分明敌面别无真，分明就是说这个面对面呀，面对面，分明敌面，它就是说这个分明是面对面的时候，这个影子就是我们真心它的显现啊啊！但这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？见到这个影子就见到我们的真心啦，除了这个还有别的真的吗？没有了啊！就说离开这个影子上哪儿找我们的真心啊？就说这个意思啊，说叫做让我们认性体，认我们自性的性体啊，不认这个色相啊，就是能够这样思小老婆逢古镜，哎，分明敌面别无真，哎呀，终于认识本来了啊！就是说我那个自心从此就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安下来了啊，歇下来了啊，启用嘛啊，就是这样子，这就是你啊啊！离开他再去找就找不到了，离开这个影子，你上哪再去找性，上哪找啊？这个性，这个影子就是性的作用嘛，妙用嘛啊，所以找不到了，没有了啊。因此我们再三指示诸位，这个真心觉醒就是我，离开他什么也没有啊。你如果认为没有天眼天耳宿命他心神足等五通，不是真心觉醒，你就有了这种本事，你是没有漏尽通啊，那也是外道啊啊，那你错误了，那你就错误了，不认识真心觉性你就错了，因为你虽经指示而认识这个妙明本体真心觉性，但是你多生力劫的妄想执着习气多得很呐、还没有除掉，怎么能一下子发通呢？这就是说像那个什么样，你终于哎呀破晓了，见光明了，认识我们的本性了啊！除了这个你知道再也没别的了，就连影子说这一切色相都是我那个自心上的显现啊，你都知道了，但是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发通。上师说的意思是这，为什么呢？你怎么不能像佛一样的具那个大妙用呢？是吧？就是说你多生力劫的习气呀、还多得很呐、这个也非一日之功能够获得的啊。就是你还没有净除习气之前，你这些妙用啊，它是起不来的啊，还被这些东西在里边塞住，就是没有荡涤干净这些肮脏的东西，你现在还不能那个起妙用啊，怎么能一下子发通呢？就像一面镜子上积了很多的灰尘，如何造物啊？你必须开叉，一直到它光亮就能朗照了。那这个就是比喻啊，就是说我们的习气啊，要在事事物物上，在各种事境上磨练我们的自心，不被这个色相，不被这些事儿，曾经啊所迷惑呀，一直练，一直练，练的丝毫无助了，那不就是光明吗？那不就是那个神通，就是本具的那些都有了吗？那些功用都有了吗？那这就叫它的光亮就能朗照了啊！但你首先要得镜子，要不得镜子，那你开什么呢？擦什么呢？是说要我们要认识真心啊！不认识真心，你出什么习气啊？那就是随业力走啊！啊，你这个除习气是说悟后的话，你才有资格谈除习气，否则的话你不就盲修瞎练嘛，对吧？啊，这个是说还是告诉我们认识真心是最重要的，所以你必先经指示师德妙明本体是什么后， 勤除习气，恢复我们的本体光明，然后起种种妙用啊，这个就可以起用了。就像我们刚才说，历练的遇事无心，遇心无事啊，这样子就是逐渐逐渐的能现种种妙用了啊，成就大道，一切神通就具足了。
所以归峰禅师说，持冰池而泉水，泉旺而极真，借阳气以消融，悟凡夫而极佛，凡夫就是佛，资法力以熏修，悟后方可修，冰消则水流润，方显盖敌之功，望尽则心虚通，把虚妄荡光，将污垢清除，应现通光之用，朗照万物，朗照乾坤，世上神通变化，非一日之功可成，乃见熏而发现也。有请魏老师。
我们来看，所以归峰禅师说，食冰池而泉水，泉旺而极真，这就是说我们终于认识我们的本性了，认识了我们的色相也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，这就说思冰池而泉水，全忘而极真，一切原来认为一切就是我们的心念和我们的色相都是忘，现在都化为真实，就成了我们的妙用了，而极真了，对吧？借阳气而消融，悟凡夫而极佛。哎呀，那就是借着这个光明啊，借着这个阳光啊，那这个冰就消化了，就化了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智慧啊，能够把我们这个习气消失，那个净尽了啊，就是悟凡夫而即佛。这个时候，那实际上你到最后，你知道吧？悟凡夫而即佛，那个习气就是我们佛性啊，就是啊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习气也是不可得的，但是借阳气以消融，你得有这个底气说这个话呀，你得到这儿啊，对不对？你还是疑虑着我就背一下，那管啥用？背背祖师的开示，那就不管用了，是要悟嘛？悟凡夫而即佛呀，凡夫就是佛呀，就是一样的呀。这个凡夫就是如佛呀，他就差一醒来。你现在悟了，你悟凡夫而即佛，你就是佛呀，你还要再成个什么佛呀，对吧？知法利益心修，悟后方可修啊，就是说这个时候才是正修呢，无修之真修，悟后方可修，以前那是盲修瞎练，悟前就是没有认识真心之前，那是盲修瞎练啊，所以这时候才有法的力量，才能发挥出来，能够熏修啊，能够熏修自己，能够出习气，能够起妙用，对不对？冰消则水流润，这才会啊，你这个法力才能体现出来，这个熏修才能在这个四境上，就是说你那个习气能当下了不可得呀。这个冰消则水流润，就是说你原来那个习气它也变成了畅流的那个水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流润呐、啊，它就毫无障碍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可以滋润这个心田了，可以滋润这个众生啊，可以滋润你的心田呀，是吧？方显盖底之功，才能除尽你的这个肮脏的东西。方显盖底之功，这时候才知道这个习气是了不可得呀，啊，都到了流润的程度了，对吧？望尽则心虚通，这个时候你想想，是不是如如不动？哎呀，能够起大妙用，哎，能够起那个诸多的方便，能够对不同的学人起大妙用，是吧？能够对机说法，能够怎么样通宗通教，能够怎么样能够通达佛法，能够通达时间法，能够等等，是吧？你这个太多了，望尽则心虚通嘛，是吧？一切世间四法初始法都混为一体了。都是你的真心了嘛，心虚通了嘛，把虚妄荡光，将污垢清除，那这就没了，虚妄是不可得的呀，荡光了呀，啊，将污垢清除了，啊，就是一转，一转就是妙用了。这个下一节课我们可能会讲，很有意思，那个功夫做到微细处的时候，大家可能都发现不了，就是将污垢清除啊， 应现通光之用，朗照万物，朗照乾坤。你看看这是不是，就是说事事物物都是我自性的显现，朗照乾坤，是不是尽大地无不是如来啊，应现通光之用啊，就是尽虚空遍法界啊，都是我们自心喽啊！真的在后头，世上神通变化，非一日之功可成啊！那这个不是世上的神通妙用本来具足的吗？这个变化无穷的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你要想获得这个呀，你要想这样啊，静出习气啊！你要是这样，世上神通变化，这不是一日之功可成的，要有我们前面说的这些啊。你有功用啊，你现在才到什么程度呀、啊、你知道吧，才到偏中正啊，你刚认识本来，你这个妙用你还不行嘞、啊、你还一会儿狂了一会儿捐了，一会儿想起大妙用，那个志气冲天，那个劲儿上来了，什么话都敢说，一会儿又不行了，哎呀我又害怕碰着磕着，又怕那个保不好这个灵芝啊等，就是这样，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因为你还没有成熟了，就是说非一日之功可成，乃见心而发现。哎呀，这个是渐渐的熏习啊，才能自心发现这些，就是发现这些神通妙用啊，发现就是用啊，就是这些东西它自然而然都就起来了，对吧？这个不是一日之功啊。